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哇，八月三十号星期四的早上，欢迎大家来到线上今天的时间，我是刘芳。
有没有啊，对不起，我抢话了抢着要出来啊，因为早上嘛，能够跟大家相聚呢是很开心的事情。
嗯
啊，我能这样说吗？
哎，
就是呢一天当中呢，其中有一段时间是让我非常开心的，就是呢这一小时。
嗯，是哈，虽然说早上起来还浑浑沌沌的哈，
嗯、
还就眼睛没睁开的、
嗯、
啊，结果一听到我们的片头曲，嗯，马上要振作精神，
对，精神就来了啊。
是是。
所以呢，刘芳老师早上好，
哎，文慧老师早上好，
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大家八月三十早上好。
哎，是，时间很快哈。
嗯、
那八月三十，原来还有最后一天三十一哈，明天早上。
是、嗯、你听到了时间的脚步吗？
哎呀，真的很快啊。嗯。
动，
哎，
要开学啦！
有些已经开了哈，正正在被这个没有做完的暑假作业虐着。
对对，那如果是大学新生呢，应该已经在军训当中了。
哎、是，
我看到都陆陆续续的入伍了啊。
嗯，
那么对很多的孩子们来讲呢，是新的开始啦。
嗯，
但是新的开始之前呢，我们要完成暑期作业。还有要完成明天早上的背京剧热线活动。
哎，这个作业呢是一个很长的作业哈、
嗯、
那不只是假期要完成哈，
是
每一个星期我们都要完成的。
对，那今天呢仍然会有我们星期四的专栏，就是万峰老师和我们分享的教会的种子。
嗯，
哎呀，我要告诉大家，万峰老师真的是很认真很忠心的、
嗯、是，
他说呢这么多人物，我要选一个呢对大家呢又新鲜又有帮助的。
嗯
啊，所以呢我都担心呢他会不会呢抓自己的头发呢，把头发给抓
没有头绪了全部掉了
对呀、
嗯、
所以待会儿大家听的时候呢啊，一边听呢也可以呢一边呢写下你的感受。
哎，
万峰老师是很喜欢呢看大家给他的回应的。
哎，是，那在今天的内容呢也可以在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的这个推送文里面能够看到哈，图文并茂，还有深情也并茂哈。
是，那最近呢我们看到好多的社会新闻啊、
嗯、
其中有一条呢是跟这个女性有关系的。
嗯
啊，待会呢在我们的新闻时间里头呢会和大家一起来谈谈。
是，
就是呢这个女性呢如果她生产了，生育了，生小宝宝、
嗯、
那要给多久的产假呢？
哎呀，是，这个问题呢也是近几年一直讨论的哈、
嗯、
那甚至呢有一些招工呢在这方面也是非常的不公平哈。
是，那其实呢我们的社会啊，或者说呢这个世界里头、
嗯、
对这个女性呢究竟呢是怎么样对待的呢？公不公平呢、
嗯、
有些国家我真的觉得是很不公平的啊。那么在咱们中国怎么样呢？哎，根据呢联合国妇女署他们的一项研究报告就显示，全球范围内，
嗯，
女性在无偿照料，就是没有薪水的啊，没有薪水的这样的一个照料照顾和家庭劳动当中的投入，是男性的多少倍呢？
2.6倍，
哇，就是将近三倍啦。
是。
那然而呢，照看孩子、打扫卫生啊，这些家务活动被看为呢是容易的事情，有什么难的吗？
哎，反正这是你应尽的职责吗？这些小事都做不好。
对，你还能够做什么大事呢？还想出去工作。
哎，这就是不懂啊，说明啊，而且呢现在的女性呢，她们不只要在家里照看孩子、照料家务，她们可能自己还要工作哈。
对，那回到家还要做家务，那男性呢？ 回到家就不用了，
还可以说、嗯、你一天没什么事，又没有赚钱养家
啊，又或者是你在外边的工作有我的重要吗？
哎，是，
嗯嗯。那所以呢，这个女性呢，你想想看，她投入在无偿照料和家庭劳动中的投入呢，是男性的 2.6 倍、
嗯，
那是不是应该给她更多的温暖，更多的赞？更多的尊重呢？
嗯，是，这个是一定需要的哈、嗯、当然我觉得现在很明显哈，大家这么愤愤不平，就是说还没有做到。
对，那当然呢，可能呢马上就男性的同胞们就说了、嗯、谁说的，我家的碗是我刷的、嗯、我家的地是我吸尘的、
嗯、
那我们家的衣服是我晾的我洗的等等啊。
嗯，
因为现在的男性呢很多呢也是挺怎么说呢，挺有自觉意识的啊、
嗯、
那挺爱护尊重他们家的女性，
哎，是，这个也要表扬哈。
对、嗯、所以我们要为所有辛苦付出的人鼓掌，
是，
那请多给他们肯定和安慰。问题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的付出呢？
好的无比，每一天
出抑郁的捆锁，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诗篇61:2。许多时候，由于无法在糟糕的环境下瞥见出路，我们便困坐愁城。要是我们认为无法可施，我们便会坐着不动，最后便给自己套上了铁镣，成为抑郁的俘虏。如果你认为该是时候改变了，那请你留意以下的几个原则。一，你要承认抑郁是自己一手造成的选择，这个糟糕透了的决定是完全可以被改变过来的。事到如今，基本上并不是由于上帝不挥动神仙棒，而是由于你早已认定情况不容改变，所以就一直沉在抑郁中。二，你得明白，你落在这样的光景里，上帝会心痛的。抑郁关乎你属灵的光景，记着，怎样的失败都可以赦宥，怎样的绝望都可以被希望征服。这儿有一位顾念你的上帝呀。三，你得坚拒一生抑郁下去。我遇过好些刚毅非凡、雄赳赳的大丈夫，他们何尝不是屡遭坎坷？要是换上别人，或早已低沉沮丧，然而他们却转危机为良机，把夜间看成是歌唱的时刻。四，你得明白，人家虽然可以扶你一把，但他们不可以带你走人生的路。要走出阴暗，迎向光明，你得跟上帝紧密地合拍。靠人而不靠神，就像自己不学走路，硬要人家背着你走一般。记着，在你走投无路时，你仍然有上帝，他能带你经历一切的水深火热。正如大卫所唱一般，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个人反思，你愿意跟从上帝走出抑郁吗？
本栏目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合作，萨拉博士著作，林可辉播音。
世界不能给我温暖的时候，我用星星抬起头。 提醒我，我的天父关心我。生命是你所造，一切的明了，你岂会不知道我此刻需要？有没有人陪我不再重要？你的痛在温暖我。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人生旅途走到终点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擦干所有眼泪，没有惧怕，
早上好。
啊，你好。
严姊妹，
是
第一次打来啊，现在心情是不是有点紧张激动？
啊，是的，很高兴。
那先让您背金句。
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
我想问您啊，就是您今天第一次打进这个热线，之前啊有没有跟着我们一起背金句呢？
啊，有啊，就是感觉还挺好的，还向别人推荐呢。
哇，
因为听你们的节目好多年了。应该是我信主就是因为听广播信的。
您是听我们电台广播信主了，是什么时候呢？
应该是20年前吧。那时候是在家听收音机，良友电台、益友电台，那时候在老家听。最后好像就是也没有听收音机了，信号不太好。现在又是有这种渠道，我觉得真是神的恩典，感谢你们。
在清晨，在夜里，有我陪伴你。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上一小时直播的节目线上今天，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那么节目前头呢，我们就提到啊，现在的女性啊是全球范围内的联合国妇女署他们的一项研究报告，就是说呢，女性在无偿照料和家庭劳动中的投入呢是男性的 2.6 倍，但是他们常常呢受到呢不公平的待遇，就是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哎，是的。那劝慰子就在这个第五空间上面说了啊，男人结婚前上班，结婚后上班，女人结婚前上班，结婚后除了上班还得照顾家养孩子伺候老人等等，男人 应该好好爱护你们的妻子哈，老婆都快成超人了
啊，是女超人了、啊、的确、哎、真真实实的女超人。
是，要是不好好爱惜，给你一拳够你受的。
啊，接着呢，我们的劝慰子啊，这样的一个呼吁出来以后呢，就获得了我们女性同胞的赞赏。
分分点赞
例如呢，我们的长辈呢，重庆的荣阿姨，还有清远的蓝姊妹，还有上海的橄榄油大姐。
嗯，是的哈，我们也很希望哈，大家大部分的男性都有这样的觉悟。
是。那么我们也说到了啊，最近呢啊、嗯、有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专家给我们的一些建议、嗯、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呼吁，说能不能让女性呢休满一年的产假、
哎、
全心全意带孩子。
是。
哦，这位呢是华南师范大学教科院的教授、
嗯、
袁爱琳女士。
嗯
啊，袁爱琳教授她就特别针对年轻父母带孩子的压力和苦恼。
嗯，
所以呢他就说了，一般女性呢休完最长六个月，就是半年啦，
嗯，
这样的一个产假呢就要上班。哎呀，这个阶段呢，如果你让孩子到托幼机构呢、
嗯
啊、好像内地这方面比较少，对不对？
而且这个时候孩子真的还很小啊。
很小啊，啊，还不满一岁呢，
是，
对不对？所以能不能让女性呢休满一年的产假，全心全意带孩子呢？
这明明是一件好事哈，就是看起来就是说真的需要啊，因为对孩子也好，对妈妈也好，对吧？不用那么大的压力。
对丈夫也好。
啊，是啊，就不用那么大压力，整个家庭应该都会好一些的哈。结果呢，诶，网友们的这个评论呢却让我们觉得啊，哎，原来大家不喜欢这个提议。
对，其实呢这个提议一出啊，好像一时激起千层浪啊。
嗯，
那这个回应真的是挺多的，也上了热搜。
哎、是。
那我就看一下这个网友的回应，真的要说 90% 以上全部都反对。
嗯，这到底是为啥呢？
那
明明是个好事儿。
对啊，我看那些回应很多还是女性。
是是是。
他们自己反对的。那我们来说说啊、嗯、其中两啊一些的典型啊。
嗯。
其中有一位就说了。
我作为一名妈妈，求你们这些专家不要再给这些不接地气的建议了。我现在找工作首先不过要叫。
来，刘芳老师不要生气。哎、
现在找工作首先不要生过孩子的。如果生了一胎，单位还要考虑你是不是要生二胎。如果女性啊想要升职加薪就更难了。求你们这些专家不要再害我们了好吗？
对，我记得之前呢、哎、我们也曾经呢在节目中说过啊，这个、男性跟女性就业的问题，其中的女性呢、真的在就业上呢是受到一定的刁难的。所谓刁难就是问你，你现在有没有对象啊？有对象啊。嗯，那可能
结婚生孩子有没有打算、
啊、那你结婚了、那你们有没有孩子啊？那什么时候准备要孩子啊？哇，一听你有对象马上就想到你可能结婚，结婚之后可能你要生孩子，也可能你回家，所以呢可能呢另外一个没对象的就被录取了，然后你结婚了还要看你有没有孩子，如果没有孩子、马上想到的可能呢你找了工作很快就要孩子，然后要给你产假什么的。如果你有孩子，马上想到万一你孩子呢这个什么要入学啊，万一你孩子要进幼儿园，万一你孩子有什么这个不舒服啊，你一天到晚的就请假。
嗯，
对不对？
是，所以呢哎，这个真的是哈，是有了一胎呢还要考虑哈。那如果要生第二胎，我又不是又要给你一年。
对呀。所以呢难怪呢这个女性就说了，请你们这些专家呢不要再给这些不接地气的建议了。好，然后呢还有网友就说了，
哎，建议女性半年，后面半年男性来休、
哦、就是还是一年，但是呢前面是妈妈休，后面是爸爸休、
是，要不呢一起休也行，这样呢就能减少一些对女性就业的歧视
啊。就是说呢因为这样呢可能就带来更大的女性呢在就业方面的歧视。
是，
那现在
我觉得不是因为不想要一年的产假、而是因为有了一年的产假你就再也找不到工作。
对。好嘛，那现在公平一点，对不对？
嗯，
我们也想休一年呐、
是。
我觉得是需要休一年的。
嗯，
那现在我们知道有所谓的产前忧郁症。
是。
还有更多的是
产后
抑郁症。
是。
那如果有一年呢，这个妈妈的心情就比较放松一点。
是。
因为不需要急着就是在这半年之内、要把身体养好，要把宝宝给照顾 好，也不需要担心半年之后谁来照顾宝宝的问题。
嗯，
就算呢可能有这个公公婆婆或者是自己的爸爸妈妈，就是孩子的外公外婆来照顾，但你知道你也会担心老人家的适应，
是
老人家的体力啊，老人家的健康问题，对不对？
是是是。
那如果现在这样一年，但是呢为了我就业方便，好，下半年老公你休假。
是是是，这样呢就真的会好一些哈。
嗯，
但是呢因为不知道有没有给男性的产假嘛，产后服务假。
我知道呢在西方有一些国家是有的。
是，
就是特别给丈夫呢在妻子生育的时候呢是有比较长的所谓的陪产假。
嗯，是的是的哈，这样的方式呢应该就会缓解这种就业上面的一种压力吧哈。
对，而且呢让丈夫呢休半年也很好啊，因为呢他也可以趁机会呢就是跟孩子多亲近。
是。
第一，第二呢让他呢
体会一下
所谓的 2.6 倍的劳动力是怎么回事。
是是。
那我觉得这个提议是相当不错，很有建设性，但是我要说这有一点空中楼阁。
哎，能不能做得到呢现在的现实呢？哎，你休半年产假都不行，再给老公休半年啊。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是考虑的比较详细一点啊。
是是。
那么大家怎么看呢？如果呢这位专家他的提议已经提出来了。
是。
啊，那么已经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啊。那其实我觉得他也是看到了女性在生育过程当中受到了一些压力，或者是这个身心灵各方面的那种担子吧，所以他提出来。但问题是呢，大家有没有意识到女性呢，特别是年轻的女性，在工作然后照顾家庭还要呢生产这一系列的人生阶段里头所受到的那种压力和重担呢？
开学，我还没写完我的作业。
你准备好开学了吗？
9月3号星期一到9月7号星期五，线上今天开学周特辑，
我们一起上学去。
哇，下个星期呢就是正式上学啊。我们知道内地应该是9月1号开学了。
是是。
那就是应该星期六。
对。
那星期六可能就是去报个到。
啊，是。
然后呢就。
领下新书哈。
对，然后还是没有那种我要上学了开学的那种感觉嘛，对不对？
嗯。
啊，星期一就正式开学了。
哎，是的是的。那当然呢说到这个孩子，我们刚刚说这个产假的问题嘛哈。所以真的是产了以后不是生产完就完了嘛哈，还有很多事情哈。
对呀。
上学啊。
对呀，例如上学，哎，我们来做个调查好不好？你们家的孩子上学，那么他的东西啊需要的各样设备谁打点的呢？
对哈，这个问题很复杂哈。
大部分都是妈妈打点的。
是，然后这个孩子有哪些书，还要包哪些书皮，哎呀，文具买了没有。
对对对啊，所以这个妈妈真伟大
啊。
那当然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些爸爸也好伟大啊。
是的是的。
那这个养孩子真的是不容易啊。啊，首先呢这个女性呢要过这个产假这一关，对不对？找工作已经不容易了。好啦，好不容易把孩子给养大了啊，要上学了，你发现呢这个学费贵得不得了啊，各种的补习班。所以呢现在呢诶，就有人不想生孩子了。
丁克家庭。
对，那因此呢咱们政府啊，各方政府，我所谓的各方政府就是各个地方的啊，有关单位呢就想出了啊，怎么样呢这个帮助这个大家有那种生二胎的，或者是呢结婚之后不要当丁克族
啊，
要生个宝宝
啊，
所以有所谓的生育奖金。
哎，是生育基金哈。这而且呢还要特别的对丁克家庭丁克族来征税哈。
对对对，哇，所以呢双管齐下嘛啊，你不生丁克族，好，我要增加你的税务，好，然后你要生吗？很好，给你各样的配套。
是，那有一位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授哈， 胡继业就认为，未来不仅可以设立生育基金制度来鼓励生育，还要对丁克家庭征收社会抚养税。啊，他说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为逐渐形成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文化。
我怎么觉得好像回到了古代呢？
我当然对于这个我不是特别的赞同哈。那他就说生育文化是中国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一个载体哈。那就是说从文化上要进行鼓励啊，这个有点牵强哈。
对，这个
就鼓励就鼓励呗，还要从文化上鼓励。
对，后面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太牵强了啊。那不过他的提议呢，我真的在思考什么是社会抚养税呢？
就是说可能丁克家庭啊，社会抚养他们长大哈，你们没有生孩子，没有对社会做出贡献，是这样的吗？我猜的哈。
就是他们的父母在抚养他们的过程当中啊，其实他也享受了很多这个国家跟社会提供的一些
福利。
对了，然后也特别想到，那他年老的时候，对不对啊？
是，
那可能呢也是要由这个社会跟国家来买单的各方面，所以要有这个所谓的社会抚养税。那么提到呢这个鼓励生育基金制度，那其实呢在内地有一些地方已经开始了，像辽宁省就率先的提出对生育二孩家庭予以奖励
啊，是，那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哈，就提出啊，那是2016年到2030年这个阶段的规划，那就说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呢给予更多的奖励政策，减轻生养子女的负担。
对，我们说过了啊，现在为什么很多家庭呢刚开始开放二胎的时候，哎，纷纷的冒出来了，这个也怀孕了，那个也想有老二了，但是很快这个热潮一过
就过去了，
就好像没有人对生养二胎有兴趣了，
是，
甚至丁克族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因为养一个孩子
成本太高了，
成本太高了。
嗯，
所以呢，有网友就这样说了：生了要罚，不生也要罚，一辈子工资都不够一套房，我们怎么养孩子啊？
是啊，可能你多一个孩子还要多一间房，这个很麻烦呢。
对，因为现在内地我们都知道嘛，如果你生的是儿子，那他将来娶媳妇儿，人家会要求有房有车，
这个问题就很多了。所以其实这个所谓的基金啊，我想是不能跟这个现在的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压力所抗衡的哈。因为其实现在的这个经济压力对于孩子身上教育来说是很大的。
对，那这个也有网友就说了，不生二胎的原因就是因为穷啊。
哎呀，那还要征收这个什么社会抚养金，那岂不是更穷了？
啊，真的，生不生育呢，其实我觉得是每对夫妻他们的自由选择哈。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奖励，但是真的不要罚。因为罚就有点好像是
强制性的。
对，
嗯，
那大家怎么看呢？其实我觉得呢，神赐给我们产业就是我们的宝贝。那问题就是我们怎么看神赐给我们的产业呢？我也觉得如果家庭当中有孩子呢，充满了儿童的欢声笑语是很美好的。但是呢，很多时候呢，我们不一定清楚啊，怎么为人父母。
是。
很多时候呢，我们也不知道如何教养小孩。
是。
所以反而应该呢，就是多多的做一些青年人的思想工作，就是让他们对家庭概念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是
对怎么做父母呢也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才行，
是，这些才是最重要的。
对，
虽然说是经济压力是一个很大的重担，但是更重要的是可能大家对这个生养孩子哈，尤其是对女性抚养孩子怎么样才是能让孩子最好的方式，整个社会还是没有达成一个很好的体系哈。
对，那要养健康的孩子首先呢，应该呢要有健康的父母亲。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提到的事情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今天特别的说到关于生养孩子的问题。主啊，我们看到现在的社会对于养育孩子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一个大的重担，但是孩子对家庭带来的也是很多的欢笑，很多的与家庭一起的成长。我们也知道每一个孩子都是你的宝贝，你赐给每一个家庭的产业。那主啊，真的是让所有的父母，现在的年轻人都能够有这样的智慧，能够 知道家庭生育孩子所意味着什么，而不只是简单的好像只是一个传宗接代的事情。那主要我们知道还有很多的情况也让这个生育的大家的对生育的态度呢有所转变，尤其是对女性的就业这方面，那么产假的问题那一直在近几年都争执不休。那虽然说从各种方面来说都明白女性需要更多的产假，不论是对女性还是对孩子都是一个好事，但是从就业的方面来说，正因为这样，女性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就会遇到更高的门槛。主要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一个大的难题，在人看来真的是很难去解决。主要真是求你亲自的来给每一位家庭每一个女性都有这样的智慧，能够知道如何的选择，如何的取舍，能够让我们知道到底孩子在我们的家庭生命中是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和角色，怎么样来管教，怎么来养育。那主要我们知道现在确实面临很大的社会的压力，不管是房子教育等等的方面，都给很多的家庭有所忌惮，不敢生孩子。但是主啊，我们也求你让他们的心能够向你敞开，让他们的心能够放下来，知道你所赐的产业你必定会看顾。主啊，真的是求你把这样的一份平安，这样的智慧赐给每一个家庭，
是的，
让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份平安，愿意来依靠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我们都在梦想中失去方向，我们也曾为寻找爱而受伤，直到看见你爱的曙光照进我心房，不再害怕，因你已为我付上代价。你是道路，永恒的坚固磐石，你是真理，生命，愿我一生能成就你指引我的主，我的天父。求你充满我心，得着我的生命，唯有你能恢复我的灵，点燃我的热情。
一则小故事，
一个大道理，
放在心里，
活在其中。
小故事，大道理。
某城有个教会，多年没有复兴，景象衰败，城里头许多青年没有得救。这个城有一个老铁匠，口吃，本来是众人所讨厌的。某个礼拜五呢，他在店里头做工，忽然想到教会荒凉，许多不幸的人沉在罪恶之中，走向灭亡道路，心里头大大的痛苦，迫不得已停止了工作，闭上门，用那午后半日的时间专心祷告。他的祷告得胜了，于是呢，礼拜天就去见牧师，请他召开特别的聚会。牧师开头的时候感到迟疑，恐怕没有人来，后来终于赞成了，马上定在那天的晚间在某私人大屋聚会。出乎意料之外，那个晚上聚会的人非常多，座无虚席啊。安静了一会儿之后呢，有一个罪人站了起来，流泪地说，假如有人能够祷告，请他为我祷告吧。说完之后，又有一个人站起来，发出同样的请求。然后呢，许许多多的人都为自己的罪责备自己。他们都说，他们知罪的时候，正是铁匠关在店里祷告的时候。从此啊，教会大大的复兴了。
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让我们更多认识主耶稣，更深的爱慕主耶稣，更紧紧的跟随主耶稣。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献上今天》。
特土良曾说，殉道者的血就是教会的种子，
是他们为教会舍己，
是他们为教会埋下了2000年的根基。
教会的种子，经历生命的奇迹。
可能你听过启示录的七个教会，但是除了圣经里头所描述的内容以外呢，你实际对那些地方曾经发生过的事儿或者有关的人了解多不多呢？撒迪呢的教会呢，记载在启示录的第三章的开头。那我们看下去呢，好像只是看他们说，哎呀，好像不太警醒，但是呢，原来这个撒迪的地方呢，后来成为教会重要的根据点。撒迪呢，它是位于小亚细亚，这个代表什么呢？就是在今天土耳其的伊斯坦堡附近，在小亚细亚就是它的东南方了哈。这个位置呢，就正好在当时的罗马的边境附近，大概以弗所啊那些地区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呢，曾经他经历过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拜占庭人、十字军、塞尔柱人，就是穆斯林的占领。这个也代表呢，在撒迪地区的人呢，在信仰上呢，就是一个相对混杂的地区，不会像早期教会大本营罗马那么所谓的纯正。 其实呢，早期教会的信仰呢，好像万峰一直跟你所说的，是一个不同的学说，不同的看法，一直在争执之中，还有互为影响当中。而犹太教呢，跟基督教呢，他们两者呢，也在这个转变里头呢，互相影响。那有时候呢，他就偏向犹太教多一点，有一些时候呢，基督教就很想脱离犹太教。那今天呢，万峰跟你介绍的这个人呢，叫来自撒迪的美丽多。那美丽多这个人呢 ，Melito 呢，他不是很多人认识，我们连他什么时候出生也不太知道，只知道呢他在公元180年死亡。但是美丽多呢，他是一个犹太人。那犹太人呢有什么特色呢？就是他从这个圣殿被毁，公元66年左右被毁之后呢，他们犹太人开始散布四方，就不能够再留在这个巴勒斯坦地，他就开始呢移民。那移民到哪去呢？有一些可能去沿海的大城市，有一些人呢就可能搬去这个小亚细亚的地方，也是他们一个重要的去向。当时在公元180年左右的时候呢，正如万峰之前跟你分享，是没有一本好像今天66卷的圣经的。那但是呢，他们当时有一些使徒流通的书信。你想想，一群没有新约圣经的犹太人的背景呢，这个也直接导致美丽多呢很少引用一些新约的书信。但是呢，他是一个传统，就是约翰使徒约翰的一个传统啊，因为约翰在拔摩海岛去世嘛，他那一区的信徒呢都是很佩服这个耶稣的使徒的，所以呢，美丽多呢他也在那个地区生活，撒迪也在这个地区呢，导致他比较走这个使徒约翰的信仰路线。那到底呢，在公元100多年的时候，教会的信徒在争论什么呢？什么是他们最烦恼的事情呢？原来他们当时争论的是，到底该什么时候庆祝复活节？哎，我们今天想，哎，这个好像挺无聊的，不是我们应该，为一些更加大的事情去讨论吗？例如同性恋什么问题？但是为什么他们会讨论这个呢？原来他们当时有一些人是犹太人出来，有一些人是外邦人转过去基督教。那犹太人过来的，他们就当然有一个犹太立法的传统，就说耶稣受难就是逾越节嘛，圣经也说得很清楚，就是在你逾越节尼三月14日嘛。那他们为什么不在这个日子庆祝耶稣复活呢？然后后来又有一群人，他就说复活节应该是7天的头一天，就是礼拜天了哈，所以呢我们的复活节怎么样都得在啊那个7天的头一天，礼拜天呢，就是受难节，就是因为耶稣在第三天复活嘛，你倒过来3天就是礼拜五了，这个是另外一个说法。那对于美丽多来说呢，他是一个坚定支持耶稣于这个尼散月14日被杀的被抓的那个日子。那我就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今天有人用这个逾越节去庆祝耶稣受难。那如果你没有的话，就证明美丽多他的派系输了。那从今天的历史的情况发展来看呢，在公元325年的尼西亚大公会议呢，就最终决定了要用礼拜天作为他们庆祝复活节的一天。那犹太立法呢，就渐渐被一群的基督徒领袖淡忘。美丽多呢，作为犹太人呢，也是一个非常熟悉希腊哲学的人。他对犹太人的取态呢非常有趣。那从他的作品当中呢，虽然他是比较少引用这新约圣经，但是呢，他跟其他当时的基督徒一样，都是在批评犹太人。批评犹太人是什么呢？就是说，就是你们犹太人出卖了你们犹太人的王给罗马人，所以呢，那个你们犹太人就是杀死耶稣基督的。反而呢，
他们就对于比拉多洗手那件事呢挺认同的。比拉多也洗手了，本来就不是他杀耶稣的吗？就是你们那些祭司啊、文士啊、法利赛人啊，那些犹太人要杀死耶稣基督，所以呢他作为犹太人也很反犹太人。那他呢这个原因呢我们也不一定知道，但是有一些学者呢就分析呢，就说可能因为当年呢美利多呢要努力将基督教信仰跟犹太教分别开来，而且呢就要让人知道呢耶稣基督就超越了犹太教。由于呢当时呢没有旧约集合的经典呢，所以美利多呢除了在写一些文章去对于犹太人的批评啊，或者去讨论应该在哪里庆祝耶稣的复活以外呢，他还努力去整理旧约的文献。他也是在教会里头呢第一个编辑旧约圣经的人，是第一个呢说旧约这个字。我们说 Old Testament 吗？我们有没有想过旧约圣经为什么要叫旧约呢？这就是美利多开始的了。那他的旧约圣经呢大概跟今天的那个架构一样，那只是呢就没有以斯帖记。那以斯帖记呢，因为有些人呢就觉得他哎呀都没有提过神的工作，是历史书吧，跟这个严格的宗教文献呢就有点差别，所以呢美利多那个年代呢就没有将这以斯帖记加进来，他也没有将赐经加进来的。那经过这么多次的教会种子的栏目呢，万峰发现呢这个流芳千古呢或者要遗臭万年呢，其实呢在我们分享的时期，就是早期教会的时期呢，最重要是什么呢？要写书。你没有书本呢就没有了记载，或者没有朋友说哎呀当年万峰是怎样的，没有这样的事情呢，后人根本不记得你，不知道你是谁，也不知道你用你的生命对于教会做过什么贡献。老实说，万峰今天也是第一次认识这个 Melito 美利多，跟往常认识的那些著名人物呢，通常都是教会的神学家，有写书的，那样就有人记得咯。虽然美利多呢也是当时一个有名的作家，但是很可惜因为他的书呢都被丢失了。但是有一些别人的记载就说过他是一个，美利多是一个完完全全顺服圣灵引领的人，他埋葬在撒迪，静候复活跟来临的审判。这个是别人对他的评价，但是我们原来都不知道他写过什么。幸好在公元1940年呢，我们就重新发现了一套由他所写，就是辩论逾越节跟复活节到底应该在什么日期的，叫 Peli Pascha。 Peli 就是关于， Pascha 就是逾越节了，所以呢就可以找到他的作品了。那今天呢作为这个教会的种子，我觉得这个美利多有几样影响了2000年的传统。第一就是复活节的日期到底应该怎么算呢？第二呢就是旧约圣经的整理。万峰很感恩就是能够呢在这个21世纪的节目里头跟你找出一位在公元2世纪被差不多遗忘的教父，重新与你分享，希望你在这里也能够为他的一生而感谢上帝。
我要举起双手来赞美你生命，超过诸天万有的生命，我要举起双手来赞美你生命，在全地和其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我们今天呢，先来为呢一项紧急的事件祷告啊。
嗯，
这是呢啊，我们的孙姊妹特别提到呢，在他们的家乡河南那边呢，就有一些呢啊对教会的逼迫。
嗯，
那我们知道对弟兄姊妹的影响也很大。我们也知道呢，从去年一直到今年呢啊，各个地方呢都有不同的消息出来。那电台都知道，我们也不断的迫切纪念当中。
嗯，
好，现在我们先一起同心祷告。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在这里特别的为河南孙姊妹提到他家乡的教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逼迫，弟兄姊妹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主啊，我们真是求你坚固弟兄姊妹的信心。
嗯，
虽然面对一些困难挑战跟冲击，
嗯，
求你让弟兄姊妹能够像使徒行传的时代一样，赐给他们当说的话语，
是的，
给他们从圣灵而来的那种啊刚强壮胆的心。
嗯，
也能够知道在什么样的场合该说什么样的话语。
是，
主啊，我们知道你与教会同在。
嗯，
你与弟兄姊妹同在。
是，
让弟兄姊妹在这样的一个挑战，在这样一个患难当中，不但是能够持守信仰，并且能够真实的经历到你的平安。
嗯，
真实的经历到你自己的开路。
是，
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不但是能够为你发光，而且也帮助我们啊，就算我们没有办法在其他的场合来啊继续的聚会，但是可能是提醒我们回到自己的家中，有家庭的崇拜。
是，
我们深信主你的福音真道不会因为这些被拦住。
嗯，
求你先坚固我们的心。
嗯，
求你保守教会。你知道我们能够承担的啊患难试探有多少。求你为我们开出路。
嗯，
谢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提摩太后书二章四节，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失误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们今天呢真的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安排，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呢真的是纪念教会。
嗯，
那也让大家知道你们不孤单，因为我们都知道呢一些的情况。
是，
我们也是呢在祷告中呢迫切的纪念。
嗯，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哈，急或不然，我们仍然要坚守我们的信仰，那求神帮助我们。
嗯，
好，那这一周的金句呢，我就觉得很适合大家来背了。
嗯，提摩太后书的二章四节，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
是，那我们提到了啊，保罗为什么说这句话？那么我们也提到了什么是事务，
嗯，
什么是缠身啊？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当兵的，他有一个目标。
哎，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他当兵有一个目标嘛。
啊，对，
叫招他当兵的人喜悦
啊。是的，
对不对？
嗯 嗯， 嗯。
好了，那基督精兵呢是主耶稣基督呢自己亲自呼召的。
嗯，
我们一定要记住，所以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要让召我们当兵的主基督
满意。嗯嗯。
那神征召我们进入他的军队啊，招他当兵，在新约呢只在这里出现。
是，
可以翻译为什么呢？
招募军队，召集军人，征召入伍。
对，提摩太后书呢一章九节呢保罗就说了，
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
对，所以感恩啊，我们现在都已经是基督的军队里头的军兵了啊。
嗯。
然后呢，我们被召入伍有一个目的，就是讨耶稣基督的喜悦哈。
嗯。
喜悦有什么意思呢？
就是讨人喜欢，令人满意。
对，哇，这个可能就有一点问题了啊。
嗯。
我能不能让耶稣基督满意呢？
啊，
我能不能让他喜欢喜悦我呢？
可能比较困难哎。
那有一个秘诀嘛，保罗说了，
哦，是
不将事物缠身嘛，
哦。对，这是其中的一个啊。
对，那巴克莱圣经注释呢，他就总结了当兵呢应该有的素质，
嗯，
四点。
哇，第一点呢是当兵的服役必须是一种全神贯注的服役。
对，全神贯注。
嗯，
你有没有好好的当兵呢？
是。
嗯，你能不能呢说，哎，我当兵，不过呢我又想呢，哎，待会呢我们出去吃个牛肉面，不行啊，你要操练体能嘛，对不对？
哎，是。
第二呢，
哎，士兵呢要习惯于服从。
对了，我们说过呢，当兵呢是要听命于主耶稣基督的。第三呢，
嗯，士兵要养成准备随时牺牲的精神。
对，这是一个军队应该有的精神啊。
嗯。
第四呢，
士兵要养成忠诚的习惯。
对，你应该呢忠心于呢耶稣基督，这是呢啊当兵的应该有的四方面的素质啊。
嗯。
所以记住了，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精兵。
哎，
我们的目标是讨耶稣基督的喜悦，
嗯，
令他满意。
是的，那么所以今天呢，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你曾经做过让神喜悦或者满意的事情吗？那请为此感恩。
诗篇46篇第1节，
哥林多后书2章14节，
以赛亚书40章31点，
使徒行传2章38节，你们个人要悔改。
线上今天我爱背京剧，热线1322-9966-322，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准时开通。
刘芳、
文慧
邀请你和我们一起
把神的话
记在心里，
背诵出来。明天呢，就是我们一起呢来背京剧的时间了啊。
是。
那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今天我们也特别提到啊，就是内地呢很多的情况。
嗯。
那么真的，我们要努力做的就是好好把神的话放在心里。
是。
另外呢，我们也真的要开始呢就祷告神啊，求你兴起每个基督徒的家庭都能够有家庭崇拜。
哎，是的哈，这样的情况下呢，家庭崇拜就更加的重要哈。虽然说可能看起来人不多，
嗯，
啊，但是呢大家之间的关系也能够更加紧密哈。
对，那我们继续的纪念呢啊，河南孙姊妹家乡的教会啊，
是是，
我看到大家也真的是同心合意的纪念啊。我们祷告完了，第五空间很多的家人都阿们。
嗯，
是的，我们一起呢纪念，我们深信呢神听祷告，
是
神也必为我们开条出路。
嗯，
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四。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展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心的